我们继续的来翻到出埃及记第30章。出埃及记第30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这一章的内容来看，第22节到第33节，这里是制造膏油的圣膏油的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同的。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难的字哈啊，没有，可以，我们来一同的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是按照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新。”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上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又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着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在出埃及记的第29章，那里面我们提到亚伦和他儿子受职的时候，要用膏油来膏抹他们。那在当时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只知道有膏油用它来膏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膏油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那么在今年的这段经文当中，上帝就具体的教导了这个膏油到底该如何的来做。以及这个膏油的使用的方法啊，并且特别强调这个膏油的专属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从这段经文来看上帝在旧约当中所设立的膏油膏抹的这个规定，这个要求并且从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来看与我们整本圣经整个救赎历史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耶稣被称为基督，对吧？这个"基督"这个词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这与耶稣基督的身份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而最后我们要来看，作为在基督里的他的肢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膏抹到底是什么含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指导和教导？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的来看的。首先，我们要从旧约的经文入手来看这个膏油的制作的方法、使用方法以及它的专属性。从22节到25节，这里面上帝向摩西教导了摩西这个膏油到底应该怎么做。首先，上帝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质量最好的、最上品的香料。这些香料是什么呢？首先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这个末药就是末药树上的这个树脂，它主要产自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它是流质的，也就是还没有风干的。然后是香肉桂250舍克勒，然后是菖蒲，菖蒲就是一种分布非常广的蒲草，它。在中国也有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南部有一些地区，他们在端午节会挂菖蒲，就是这种草，在水里长的，这个菖蒲是250舍克勒，然后是桂皮500舍克勒，所以把这些是它的这个香料。那香料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很昂贵。也是很多地区民族的重要的经济支柱， 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去。那在当时，约瑟把约瑟带到埃及的，就是一群这个香料商人，他们是米甸人，他们从基列把这些香料运到埃及，所以从那个记载当中，你就可以看出很古老的时候，这个香料的运输就是在各国之间非常频繁的这种商业的往来。那此外，圣经当中也提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他们彼此献的贡礼都包括香料例如示巴女王，她觐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她就带着非常非常多的香料来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香膏，这种膏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卖到罗马我们在考古学在文献史料的记载当中都能够看到，罗马的这种贡品当中都有来自这个以色列的地区的这种香膏或者香油膏油。那我们看到这里面给我们了这个重量，对吧？末药500克，香肉桂就是有点像我们做饭用的那个东西，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所以这些香料总共加起来总共有多少呢？1500舍克勒。那如果按照一舍克勒按照这个12克来计算因为这个关于重量在学者当中有一些争论，但是我们就假设按照12克来计算，这些香料总共加起来有多少呢？总共有17公斤，也就是37磅重17公斤17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可能大概跟一袋大米差不多超市里面卖的那种稍微小袋一点的那种大米。那但是这些香料，除了这些香料之外，他说需要把这些香料与橄榄油一心来做调和。那一心的橄榄油到底是多少呢？一心的橄榄油大概就是半公升。什么意思？就大概我这个水杯可能再高一点这么多。那这么少量的油和大概一小瓶矿泉水这么多的油和37磅重的香料啊，这个香料它都是很轻嘛，对吧？所以它很大很大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香料，可能拿成麻袋装的这样的香料，这怎么调和，对吧？没办法调和。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直接拿这些香料的原材料直接跟这个油相混，也不是说打散了直接这样而已。我们大概从一些考古学的发现和拉比的文献记载，我们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是25节说要按照做香之法来做成膏油。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些香料不是直接跟油相混合，而是经过很长时间过程很繁琐的一个提炼的过程。就是先在水里泡若干天，然后把这个香料的这些香味泡到水里，对吧？反复的，然后拿水去煮这些香料，然后用蒸馏的方式把这种最精华的部分，把那个香气都留在最精华的那个部分，然后最后这些原材料这些干料就丢掉了，就不需要了，最后留下来的是那个香气的那些精华，然后留在这个一心的这个油当中，所以这个油最后就变成一种香，很香很香的一种油。最终这个一千五百舍克勒的香料，最终是放在一个小塑料瓶这么多的油里面，最后做成这个膏油。所以可见这个膏油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而且这个香气也是非常浓厚的，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做的香水，对吧？那这是这个膏油的做法。那接下来26到30节这里面提到这个膏油所需要用的用途，总共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一个用途是用来抹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从会幕、法柜、陈设饼的桌子、桌子上的餐具、灯台上的器具、香坛这个燔祭坛、洗桌盆等等，就是按照这个它这个顺序是按照从至圣所开始往外排， 排到圣所，然后再排到这个院子里面。那么你抓一抓头，你说这个半公升对吧，将近这个一小瓶塑料瓶的这高油怎么能抹这么多东西，是吧？那个油就怎么能够都抹上呢？它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器具的所有的表面都抹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全部覆盖，而是象征性的滴几滴油而已。所以这些器具上一抹，在拉比文献里面记载说是抹一个什么形状呢？抹一个这个 X 型这种叉的状态。在新约就是在希腊化的这种作品当中说这个是一个希腊字母的 key 就是 crystal 的这个开头的字母但是犹太人就说这个不是，这个是 alpha 就是这个 aleph 是也是有点类似的，像一个叉这样的一个，像是希伯来语的里面的第一个字母。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它不需要用所有的油把这个器具包裹住，而是只是单纯的做一些象征性的滴几滴。那这是第一个用处，这个高油要用来抹这个器具。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这个高油要来高抹祭司。在29章我们已经看到过了，祭司分两种，一种是大祭司，一种是普通的祭司。那么对于大祭司来说，大祭司首先受膏，大祭司受膏的过程是整个膏油从他的头上倒下去，而普通的祭司是接下来是用这个油混上祭牲的血在他身上弹所以这膏油我们也知道，这膏油意味着含义在于这一切被膏抹的都被圣化，被分别为圣，因为这个膏油是圣的膏油，所以当这个膏油抹到一个东西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变成圣的所以接下来上帝非常强调这个膏油的专属性这个成圣的含义在接下来更加强调出来。这个油31节到33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油不可以倒在除了任职的祭司之外的身上，任何人的身上，人自己在家里面也不可以自己私自调相似的油来自己使用。这表明这个膏油是专属于会幕使用的，只有在会幕中侍奉的祭司才能领受这个膏油的膏抹。而很严厉的一点是，私自使用自己调这个油或者使用这个油都会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违背者将从民中被剪除所以你想想，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在当时说啊，我盖了新房了对吧，买了新车了对吧，我也想让这个新房新车分别为圣我给自己做点膏油是往上面抹一抹，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上帝的律法严令的禁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自己私自调一些膏油然后抹在自己的一些家具啊墙上或者怎么样的，他会被直接剪除。那这个剪除的意思就是有很多意思，可能是他会被会众用石头打死，也可能是他的子孙会被断绝他就不属于上帝的百姓当中的一员，他被逐出了上帝的圣约团体，这就是被剪除的意思，可能他不一定是身体的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膏油它是非常专属的，它只属于上帝的会幕以及会幕里面供职的祭司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是专属的？说我也想让我自己家里分别为圣，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这个圣和不圣是上帝说了算不是我们自己说我想让这个东西成圣我就可以自己去应用的，不可以，这个必须是上帝来定。为什么？因为膏油象征着上帝的圣灵，上帝的灵，还记得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圣灵运行在空虚混沌的宇宙当中，去执行上帝圣道所发出的创造的命令。圣灵如同一只翱翔的雄鹰，在水面上把上帝的创造的话语把它播撒在这个空虚混沌的水面上因此当整个会幕被膏，当这个会幕里面供职的祭司也被膏的时候，这就表明圣灵降在会幕当中，圣灵降在这些 在祭司的身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运行在会幕里面。还记得当摩西当他们建造完会幕，用膏油抹完会幕之后，上帝的荣光就降下来，就像当时像创世纪一样，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对吧？圣灵就把那个光放在了宇宙当中，所以圣灵光的形式出现。就同样在那个会幕刚开始被建造成的时候，圣灵如同一只荣耀的雄鹰也降落在会幕当中。所以会幕圣灵的同在被高抹这件事情，就表明圣灵在会幕当中运行，这表明这是上帝的新创造所在，上帝新创造的核心。这里与整个堕落的旧创造是都不同的，这里是分别为圣的地方。这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那个核心所在。所以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不可以用同样的膏油来抹。随着上帝国度在旧约当中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除了大祭司之外，另外君王也开始领受膏油的膏抹。所以还记得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撒母耳去膏了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那就是扫罗。他用的这个油就是圣膏油，也就是跟这里面的油是一样的，很相似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受膏者的身份不仅仅是祭司的身份而已了，开始指向了君王。这意味着在旧约的神治政体当中，在上帝整个的国度的进展的计划当中，国度与会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一个属神的国度而没有会幕的存在。也不可能所以国度如同上帝的会幕在地上的一个延展。所以旧约以色列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大卫的会幕或者大卫的帐幕。以色列被称为叫做祭司的国度。这并不是意味着每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而是说会幕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当中，耶和华的会幕，耶和华的圣殿在这里，因此这个国度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才能够找到上帝的会幕，才能够找到上帝的祭司。那么记得在扫罗尽管他被膏，但是他并不是上帝喜悦的君王，所以他就被上帝废去了。所以撒母耳接下来带着盛满油的脚来到耶西的家，高抹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在那里面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3节的里面说，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的弟兄中膏了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看到这个膏抹的这个事件跟圣灵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当一个人受膏的时候，圣灵就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被称为祭司的国度，但是他们却轻看了自己这个尊贵的身份。尽管这个被膏的意思就是被分别为圣，对吧？他们的君王被分别为圣，他们有被分别为圣的会幕，他们有被分别为圣的祭司，他们上帝的新创造以一种奥秘的象征性的形式在他们的国度的中间，但是他们却轻看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就如同亚当当时他身在上帝的伊甸乐园，却轻看了他自己的职分。他以色列民不断的犯罪违背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受膏者祭司们向偶像献祭叩拜，他们的受膏者君王们喜爱罪恶背离公义，因此最终这个祭司的国度就被上帝彻底的驱逐出应许之地，他们的圣殿被外邦人践踏，他们的城墙被蛮族的这个毁坏。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候斥责他们的罪恶，但是同时也宣告了这一切都会过去， 这所有的整个旧约的神治政体，整个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并不是上帝最终的心意。这，上帝不会在地上一直建立这个国度，好像是将来会直到永远的。这不是，这只是一个影像，这只是一个预表。所他们所要预表的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真正的受膏者，就像以赛亚先知，他在以赛亚先知在他的预言当中，他说这位受膏者他将要来，他要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了我，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哀伤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用喜乐的膏油代替悲伤，用赞美的衣代替忧伤之灵。所以先知所预告的是将来有一位受膏者要来，他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他是那位原来的受膏的祭司和受膏的君王所共同预表的那位真正的受膏者。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治那些伤心痛悔的罪人，用喜乐的膏油代替他们的悲伤。所以这位先知所预表的那位，所预言的那位受膏者，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被称为叫做基督，而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因此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早在旧约的时期，在诗篇45篇，诗人描写了一场庄严喜乐的君王的婚礼，王家的婚宴。在当中诗人描写了这位君王，他腰间佩刀，然后他非常的英勇，他是得胜的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但是在第7到第8节那里面的诗篇，诗人作者也提到了君王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佩刀的这种胜利凯旋的君王的形式，他也是身上有华美的衣服，散发着膏油的香气的这样一位君王。所以诗篇45篇第7到第8节那里面说，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所以在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刚才我们所看到在出埃及记第30章上帝所命令造的膏油的这些基本的材料，有没药，有沉香，有肉桂，这些香气就是那个会幕的香气，这些香气正呼应着会幕当中大祭司身上所弥漫的膏油的香气。你要知道，尽管会幕当中这些器具都是滴一两滴，但是那个香气已经很浓郁了。但是大祭司是用整个膏油全部从他头上直接倒下去的。你可以想象，你把整个香水都倒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人的浑身将会散发怎么样的浓烈的这种香气。所以就是那样的一个香气，在大祭司的身上，在会幕当中散发出来的香气，但是却是在这个诗篇作者告诉我们是这位君王身上所散发的香气。所以这位君王和祭司似乎变成了一体，他似乎拥有着既有着君王的身份，又有着祭司身上的这种香气。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诗人描写这位君王不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君王，他称这位君王就是上帝自己。在第6节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因此在那场隆重盛大的君王的婚宴上，那位君王，诗人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单纯的人类君王而已，他就是上帝自己，他代表着上帝自己。当他参加这场婚礼的时候，整个的诗篇所描述的就是上帝与他子民所带来的那个圣约的婚宴。 上帝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就如他曾经在伊甸的东边为始祖犯罪的始祖献祭，他是他百姓真正的祭司，他也是他百姓真正的统治者，他是那位腰间佩刀的为百姓征战的那位君王。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引用这首庄严的颂歌的时候，当他引用诗篇四十五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位真正的受膏的大祭司君王就是那位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圣子上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位为罪人献祭的上帝，一切旧约会幕的献祭活动都预告着他最终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献祭。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去真正除去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在人性当中承担我们的罪孽，在他的身子里面担当了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债，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真正的洗净。耶稣就是那位诗人所歌颂的真正的大能威严的君王，他带来了真正上帝的国度，是旧约以色列国所预表所象征的，他来是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前行无往不胜。然而他得胜的方式不是靠着武力，不是靠着世界上表面的强大，他的胜利是靠着十字架，他的胜利是在十字架上得胜这个世界。如果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因为他虽然自己没有罪，却被当作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冤枉的，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义发生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最软弱的地方，最无能的地方，最羞辱的地方。然而事实上他却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最荣耀威严的得胜者。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可以说，那个强盗对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意识到，这位与他同定十字架的这个赤身露体的被人鞭打的血淋淋的这位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君王。这就是信心的体现，这就是上帝借着圣灵所生发的信心能够识别出来，这位软弱的耶稣就是真正的荣耀的君王。那个强盗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但是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已经气都喘不上来了，他已经浑身血淋淋的被唾唾沫被嘲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庄严的对这个产生信心的强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他没有否认自己君王的身份，他说，你觉得我是君王没错，这是我父赐给你的信心，你所信的没错，今天你就与我同在我的国度当中，我的乐园当中。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胜过的是世上一切君王所没有办法胜过的。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敌人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今天是什么罪使你痛苦？今天是什么罪让你辗转反侧睡不着？你的仇敌是谁？今天我们会说，我们的仇敌可能是与我们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今天我们的仇敌是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人，与我们民族结下血海深仇的那些人，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用武力，我们要用坦克飞机，我们要去打败他们，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政治的方式，用选票，用其他的方式打败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平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最终的得到这个安稳。这是这个世界所告诉你的。因此从这个世界的角度上来讲，耶稣是最失败的人，因为他什么也没有战胜，他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他没有获得 最终的靠这种选举也好或者怎么样获得地上的权利，他没有坦克，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军事的力量去胜过这些罗马人，别说罗马人，他连祭司长、连文士这些、连这些法利赛人他都没有办法胜过。最后他们控告了罗马的官长，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是最失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敬奉、我们所敬拜的耶稣不是靠着这些得胜的，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是靠着十字架得胜的。他胜过的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胜过的是世上一切君王都没有办法靠着他们的战车、靠着他们的政治手段所胜过的，那就是魔鬼、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他胜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你的是，你知道吗？你真正的敌人已经被我踩在脚下了，就是那个古蛇撒旦，就是那个路西法，就是那个曾经骄傲的要登上高天、坐在上帝宝座上的那个抵挡者。我已经把路西法踩在我的脚下，压伤了他的头，我把他的头踩断了，我已经胜过了那条古蛇。但我胜过他的方式是在十字架上，他伤我的脚跟，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彰显了那个真正最终的胜利，就是真理胜过了谎言，因为他是为真理赫然前行，就是谦卑胜过傲慢，他为谦卑赫然前行，就是公义胜过邪恶。这位受膏的耶稣，他也把那真正的喜乐的膏油浇灌给他的教会，他的子民，就是那些分别为圣成为上帝新创造的他的子民。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正如旧约这些领受了膏油的大祭司、领受膏油膏抹的这些会幕，他们被膏抹是因为他们要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新创造。但是真正的上帝的新创造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分别为圣。而接下来他升天之后，又把那个膏油所预表的真正的圣灵也赐给他的教会，浇灌给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新创造。因此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分别为圣所领受的膏抹。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保罗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膏抹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印记。我们如今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我们都领受了基督的膏抹，不是用圣油，而是用圣灵。我们如今都被分别为圣，不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生活在任何一个政党的统治之下，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都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新创造。如今我们不再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属于新的世界。因此耶稣说他来是要拆毁着会幕，拆毁着圣殿，三日之后重建，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耶稣是那个会幕、那个圣殿所预表的真正的实体。而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他也建造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这不是用人手所造的，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把每一个属耶稣的子民都建造成为他真正的会幕圣殿。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成为上帝的会幕圣所，并且我们就是上帝的祭司。我们如今要把自己献上，如同感恩的祭。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上帝的君王，不论你是男是女，不论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尊是卑， 将来我们都要与基督坐在宝座上审判这世界。因此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不论你们是谁，不论你们是男女老少，不论你们是肤色是什么样，不论你们的语言是什么，不论你们的种族是什么，不论你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今天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就是被分别为圣。被分别为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被分别为圣吗？被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被分别为圣的意思就像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耶稣说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今天你要属于我的国度，你要属于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姐妹们，从耶稣上十字架开始到今天，第一个进入到新创造的是与耶稣同定十字架那个强盗。他什么也没做，他没有为耶稣做什么大事，他也没有他是个强盗，而且在他临死之前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只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认出了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弥赛亚君王，就凭着这个信心，他第一个进入到新创造里。因此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和本翻译是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翻译不是特别的好，原文告诉我们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他已经加入到了新的创造，他虽然活在这个旧创造当中，但是他是属于新的创造来的。因此这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看法是与这个堕落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价值观是源于新创造的。这意味着像保罗说的，我们心所爱的，你每天所思想的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不再是这地上的荣耀，而是天上的基督的荣耀。这意味着我们不再顺服我们自己肉体的欲望，而顺服那位高谋我们的圣灵而行事。所以这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这意味着我不需要去罗列你们应该做的一二三四，对吧？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要不需要，因为整个新创造是全整的，是全新的，它涉及到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没有办法全部罗列出来。但我在这里面只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在教会里，教会是基督的圣殿，是基督的家。因此在教会里的职分，我们发现与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是完全不一样的。牧师长老他们的权柄和世界的权柄是完全两样的。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须先为小，先去服侍人。你们中间的有这些掌权的这些人，他们不是用权柄去辖制别人，去管别人，好像哇，我当官了，对吧？我有权了，所以教会新创造的价值观对于权柄的定义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在不论在任何的一个国家，权柄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们已经之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吧？在二战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权柄到底能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当一个人拥有整个国家党在国家之上，对吧？然后一个人在一个党之上所造成的这种杀伤力到底有多么大这是这个世界对权柄的认识。但是耶稣说在教会里不是这样，在教会里的任职者不是用强权去辖制羊群为所欲为，在教会里的有权柄的人，他们是仆人，他们是用人，他们是牧养其他的人，服侍其他人，他们是做仆人，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肆意的对待其他人，而是用上帝的道来喂养他们。当这些人犯罪的时候，用爱心和耐心去劝勉他们，提醒他们，劝他们悔改。 而当他们受到苦难的时候，与他们一同担重担，为他们祈祷，用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这些人才是在教会里面的掌权的人。同样的，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家庭里是怎么样的呢？在家庭，在世界上，对吧？一家之主，不论是在罗马的文化，还是在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一家之主就是自己，在罗马甚至一家之主有生杀家庭成员的权利。他可以用想要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求他的家庭成员对他一味的顺服。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丈夫虽然是家里的头，但是丈夫不是独一的权威，不是他有权利要求他的家庭成员对他一味的顺服，什么都要听他的。反而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丈夫要服侍妻子和孩子，为他们舍命，为他们舍己，为他们舍去自己的利益，而为了他们的好处，让他们能够得到益处，就像基督为我们一样，为我们舍己。同样的，妻子在主里也服侍自己的丈夫，孩子在家里顺服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分别为圣不是说你跑到山上去，对吧？建个修道院，对吧？或者怎么样的？分别为圣就是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去彰显新创造的价值观。这样我们就彰显了基督的香气，就像基督的那个膏油，那个圣灵的膏油。那一大瓶香水全都泼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圣灵就是这样，被圣灵这样更新，所以我们的香气散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馨香的供物，我们也随时带着基督的馨香，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爱。愿我们所做的一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Amen.